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日，星期六。以下就是我们为你准备的每周新闻评论。第一篇文章是每周社论：美国以为贸易战能改变中国经济，但他错了。作者 Jonathan Chong、 Jason Douglas。 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再次悬崖勒马，新的现实正在形成，美国方面最终不得不放弃长期以来推动中国进行经济结构改革的目标。多年以来，历届美国政府都希望将中国纳入全球贸易体系，会让中国的政治体制更为开放。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的几十年里，此类政治自由化的希望已基本上破灭了。随着2012年底上台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收紧对国内政治体制和更广泛公民社会的控制，这种失望情绪有增无减。尽管如此，川普身边一度仍有许多高级顾问对中国的经济自由化抱有希望。白宫官员谈到要利用美国的经济实力推动中国摆脱重商主义贸易政策，这种政策优待出口，补贴制造业，并抑制了中国14亿民众的消费。美国的战略家们设想，关税将挤压中国的出口，鼓励中国在国内寻找新的增长点，或许可以改革其医疗健康和社会保障体系，从而让消费者多花钱少存钱。按照这种想法，通过施压中国政府提振消费，将可以推动中国开始从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购买更多商品，中国的贸易顺差将会缩小，美国企业和农户也可以开拓一个潜力无可比拟的消费市场。然而，川普第一任期内的关税攻势虽换来中国承诺购买更多美国商品，却未达成任何更大的结构性目标。拜登政府虽然在言辞上致力于许多更广泛的经济自由化目标，却将大部分精力集中在遏制中国的科技雄心上。这一次，川普的高额关税并没有震动中国，中国方面采取了强硬的反制措施，利用稀土重击美国公司，同时暂停购买美国大豆，以惩罚美国的农业部门。中国的震慑式做法让中美两国陷入长达几个月的战术性针锋相对，导致了一系列边缘博弈，并促使了5月14日的北京峰会。美国对中国经济结构的宏观层面关切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温迪·卡特勒指出，这一次与中国的贸易谈判更侧重于稳定关系，而不是通过解决结构性问题来推进关系，后者似乎已是希望渺茫。卡特勒曾担任美国贸易谈判代表，他补充说，双方就关税和关键矿物问题进行复杂的讨价还价之际，结构性问题已完全被搁置。现实情况是，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目标已经变成为贸易战降温，而非取得新突破。即便在今天，一些中国官员也承认本国消费过于疲软，并对进行某种再平衡的期望表示认同。然而，相关努力一直只是零敲碎打，这受到两个因素制约：一是在意识形态上执着于工业生产是繁荣之源，二是对进行持久转型所需的税收、医疗健康和社会保障方面的痛苦改革有所顾虑。川普2016年当选总统时，美国采取了更激进的手段，试图强行解决问题，而以贸易战相逼的目的之一也是为改变中国的发展模式。但北京方面没有采纳西方的药方，反而抓住川普离任的时机，使自身更能抵御来自华盛顿的压力。中方系统性地排查出在其看来被卡脖子的环节，即在哪些领域依赖由美国牵头的西方世界，并着手化解华盛顿的施压筹码。中国的做法是大力发展国内产业，开发稀缺原材料的替代来源，并在其认为有机会抢占控制权的领域审慎地积累和维系自身优势。中国的制造业模式已转向零部件，而不仅仅是成品。这一变化使中国更深地嵌入到全球供应链中。习近平至少自2019年以来，就一直在谈论这个问题，强化全球供应链。 现在你购买的几乎任何制成品，无论来自哪里，都与中国供应链有一定程度的关联。通过找到有效反击美国的方法，习近平迫使川普屡次处于守势，在此过程中还把中国塑造成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一方，有能力在贸易、技术以及日益扩大的地缘政治领域，与这个长期以来的全球超级大国叫板。迈尔敦说，美国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战略的能力非常有限，两者对于驱动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因素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认知。中方是否会坚持其现有规划，将在中国境外产生深远影响。中国的进口增长已然停滞，其货物贸易顺差已激增至超过1万亿美元。尽管中国在制造汽车、飞机、芯片和其他高价值商品方面获得了专长，但拒绝把大量的低端制造业份额让给欠发达经济体。康奈尔大学贸易政策教授埃斯瓦尔普拉萨德表示，结果是中国正让其他许多国家的制造业面临挑战，这当中既有试图扶持本地制造部门的较贫穷经济体，也有日益面临竞争威胁的发达经济体。针对中国商品的贸易壁垒正在增加，同时中国自身的经济也受到通缩威胁，这是其产能过度扩张的结果。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国际事务教授法雷尔表示，如果说有什么效果的话，这场贸易战教会中方的东西恰恰与美国的期望背道而驰。非但没有促使北京进行经济再平衡，反而让习近平看到中国何其有必要在半导体等关键领域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以及发展能让自身进行反制的经济武器，例如其对稀土的掌控。中国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提升其自主权，使美国无法左右它的命运。第二篇文章的题目是《洗脑》，作者。维州，每个人都知道地球是球形的，但试想，你是怎么知道这一点的呢？又有几个人亲自去验证过这一点？科技史学者沈星辰在讲座中提了一个问题：人们为什么会相信某个理念？如果你刨根到底，就会发现，其实他们往往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大抵都只告诉我们某个已被验证的定理、真理，只要记住就行，而很少告诉我们为什么是对的，是怎么来的，更少去讲其他的论证观点，当然也就不会去鼓励反思、质问，因为你怎么能质问已经被证明是对的东西呢？这次新冠疫情期间，我曾遇到一位人士，他对有些英美人不相信疫苗兼具众斗，嗤之以鼻，但他本人却又强烈反对转基因食品。我问，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两件事的内在逻辑其实是一样的？他顿时愣住了。我本人既不反疫苗，也不反转基因，但我觉得那些人不信疫苗，哪怕看起来愚昧、不可思议，但如果并不只是出于反科学的恐惧，而是因为对疫苗的疑虑有一套自洽的理论。那也不难理解，其实反转基因的人虽然常被科学人士讥讽为反科学，但使用的同样是科学的话语，只不过他们强调的是实验结果的不可预测性和演化的不可控性。当然，一个人去推断、验证某个理念，这不一定保证他得出正确的结论。更常见的倒是人群分裂为几派自洽的理念体系，彼此针锋相对，只要看看各大宗教的教派分裂史，就不难明白。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传统潜在的鼓励“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表明他注重理念的完整延续，多过对理念的反思、质疑和创造性解读。很多学者早就发现，中国缺乏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那种求知传统。在西方的知识传统中，面对宇宙的奥秘，设问的方式通常是一个质性问题：为什么？但儒道法各先秦思想流派着重的却是如何建立社会秩序，乃是一个规范问题，如何 张德胜在《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一书中据此认为，孔子是彻头彻尾的规范人、社会人，他只关心人伦秩序、个人修养，至于其他问题都成为次要。因为孔子相信，只有人人都按照自己所属角色地位的规范去做，社会才能顺利运作，结束当时的混乱。问题在于，这样一个规范人势必倾向于要求人不加思索的行动。社会规范与医师的处方一样，当事人不必知之，只要照办就行。所以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人认为这充分表现出他的愚民立场，实则他只是申诉行为规范的本质。时至今日，这仍是中国社会的现实。很多时候，学生、下属、团队都只是在贯彻执行师长领导的想法，不鼓励思考，也不需要有你自己的想法，听我的，没错，照做就是。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不必知道，也不用费力去想，有这力气还不如花在如何把事情做到位上。在某种程度上，这其实就是洗脑。尽管这话似乎听起来刺耳，但客观地说，任何一个社会要顺利运作，都需要其成员接受一套默认的社会规范，不加思索的行动。甚至可以说，所有社会都是洗脑的，自觉抵制、反思、质疑，其实是在一个特别强调个体自主性的环境中才会得到鼓励。很多人也许不知道的是，洗脑一词原本就是汉语，英语对应的 brainwashing 一词，就是1950年朝鲜战争时，美军在对志愿军战俘审讯后，对汉语的字面直译，在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对峙中，该词迅速得到广泛传播，进而用来广泛指代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相关现象，到1980年代后出口，转内销，又进入了当代汉语中，以至于好多人还以为这是直译自英语的外来词。撇开这个词已经附着的意识形态不谈，这段历史也确实给我们一个启发，一个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被视为正常的现象，从个人主义的视角出发，会看作是一种试图控制、主宰个体意志的行为。因为洗脑含义的基本要点是违背个体意志，这就像孙隆基在美国的弑母文化中所说的，东亚文化中被歌颂的慈母，在美国文化中却会被看作是用亲密关系来控制个体，阻碍其实现独立自主。或许可以说，也是因为中国社会这些年来个人主义逐渐兴起，那些原本不成其为问题的现象才被问题化了。在90后同事身上，我就经常发现他们有一种意识，尽管有时并不直接说出来，要我做可以，但你先告诉我为什么。我家老大小时候还不会质问，但到了七八岁后，他就会经常问为什么。这个设问并不真的只是求知，也隐含着反抗。这里一个吊诡的地方在于，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下，帮助你理解为什么，同样可能是一个思想动员的洗脑过程。试想一下就知道，教导普通士兵为何而战，是军队中政委的重要使命。当你想不通时，其实是反思和批评的萌芽，但这却被视为贯彻落实行动时有待解决的问题。于是会有人做思想工作，让你想通，最终服务于更好地完成上级指令。真正难办的倒是那种阳奉阴违的形式主义，所谓认认真真走过场，扎扎实实搞形式。这是一种世故的疏离，不想知道为什么，只是照做，但内心理解认同与否则是另一回事。反过来说，他也并不一定要求你发自内心的认同，只要你在形式上保持一致，然而这个边界极为模糊，潜移默化之下也可能弄假成真。就像父母的教诲，有些孩子会阳奉阴违，有些孩子会公开叛逆，但长大后却发现自己越来越像父母。不难想见，这样的系统难以产生思想家，因为犀利的思想很可能被视为社会的异类， 而难以被大众所效仿。经验说，东欧在巨变后著作仍然盛行的前领导人，只有前南斯拉夫的吉拉斯。但吉拉斯也曾谈到，没有坚定信念、没有反思能力、没有信仰的人，只会当螺丝钉的人更容易存活下来。结合中国社会的情况来说，那就像是一个被社会规范所标准化了的个体，所有看起来是他自我的东西，其实都是社会对他的要求，并不真正是他自己。当然，说到反思，似乎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事，但他的发端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一种好奇心。了解一个理所当然的事物何以如此，这本身就是祛魅解构的过程，因为你知道了它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那它也就再无神秘可言。正因此，当有人说就这么做时，至少你可以在心底里默默问一句，为什么？记住，这既是求知，也是反抗。第三篇文章的题目是《毛泽东与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作者尹曙生。文化大革命前17年，公安部一共召开过14次全国公安会议，这些会议大都是在毛泽东要求下召开的，尤其是1951年5月10日至15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毛泽东倾注了非常大的精力。会议通过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初稿是由彭真、罗瑞卿主持起草，但是毛泽东看了不满意，亲自修改了四遍，所以这个决议实际上是毛泽东自己写的。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决议，要求全党全军坚决的、完全的照此实行。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明确要求，杀反革命分子的数量要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之内，即占总人口0.5%至1%左右，最高不能突破2%。将捕人批准权由县一级收归到地委专属一级，将杀人批准权由地委专属一级收回到省一级。决议还规定了捕人、杀人的原则。决议要求对于在共产党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人民解放军系统内、在文化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内清理出来的反革命分子，一般以处决1/10到1/12为原则，其余8%、9%均应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的背景是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展以来，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就已经逮捕了200多万人，杀了50多万人。进入五月份，大规模捕人杀人还在继续进行，其势头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在报告中说，正反运动以来，全国共逮捕了262万，杀掉反革命分子71.2万人，关了129万，先后管制了120万，教育释放3.8万人。徐子荣说的其实是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数据，而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进行了3年，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50年10月至1951年9月，第二阶段为1951年10月至1952年9月，第三阶段为1952年10月至1953年底。根据公安部门统计，第一阶段杀人数量占整个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杀人总数的 75%， 即有54万人是在1951年2月至5月这4个月内被处决的，处决人数已经是国共内战三大战役中国军阵亡人数总和，实在令人震惊。当时全国党政军都在忙着抓人杀人，有的人前一天被抓，第二天甚至当天就被枪毙，有的人夜里被抓，白天枪毙。那么镇压反革命运动大捕大杀，这股风是怎么刮起来的呢？从根本上讲，是毛泽东和中央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初期，毛泽东批评所谓宽大无边的倾向，中共中央在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指出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右的偏向，以致有大批的首要的护恶不圈的 在解放后，甚至在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中共中央在1949年初宣布废除六法全书，政务院稍后出台惩治反革命条例，不过这个条例没有任何程序性的规定，所以这场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实际上完全由中央文件和毛泽东指令行事。1951年1月17日，毛泽东在接到中南局转来的驻扎在湘西27军的正反报告，报告说在湘西21个县驻军部队处决了匪首、恶霸、特务4600余人，并准备由地方政府再杀一批。毛泽东批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特别是那些土匪猖獗、恶霸甚多、特务集中的地方要大杀几批，各地务必抓紧照此办理。1951年1月22日，毛泽东电告华南分局广东省委负责人，你们已杀了3700多，这很好，再杀3-4千人，今年可以杀8-9千人为目标。1951年1月29日，中南军政委员会报告，湖北省逮捕19823人，其中在省级机关内部逮捕了160人。公安部在报告上批注，如此内外不分的实施逮捕，容易引起广大干部恐慌和思想波动。毛泽东看了以后，批评公安部，湖北做得很好，不要去泼冷水。1951年2月5日，西北局报告说，两个月逮捕5000多人，杀了500多人。虽然总体看杀得不狠，处理缓慢，但是执行正反计划一定要求稳，批准杀人一律在省上。毛泽东批示，对判死刑者轻则经专属批准执行即可。结果很多地方就把杀人批准权由专属下放到县。1951年2月，毛泽东电告上海、南京两市委负责人，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0000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一年之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恶极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要杀掉1500人左右。南京方面，据2月3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已杀72人，你再杀1500人，这个数目太少。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硬杀的反动分子是不止2000余人。南京杀人太少，硬在南京多杀。1951年2月2日，政务院出台惩治反革命条例，毛泽东立即指示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及各省会城市，说这些地方是反革命组织的重要巢穴，必须有计划的布置侦查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1951年2月17日，在公安部长罗瑞卿指挥下，北京市一夜之间逮捕675人，2月18日公开枪决58人，3月7日夜里又逮捕1050人，25日公开枪决199人。毛泽东批示充分肯定北京的做法。3月初，天津市委上报说，为贯彻毛泽东指示，在处决了150人的基础上，你再处决1500人。毛泽东批示，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正反计划。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个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上海市委向中央报告说，上海决心在已经逮捕了1068人、处死100多人的基础上，再放手逮捕10000人、杀3000人、关4000人、管制3000人。毛泽东对上海市委准备大捕大杀的计划给予充分肯定，他立即致电上海市委，如果你们能逮捕10000余，杀掉3000，将对各地城市的正反工作发生很大的推动作用。你们注意，在逮捕后迅速审讯，大约在半个月内就应该杀掉第一批，然后每隔若干天判处一批。于是 上海市委在4月27日一天就逮捕了8359人，仅隔三天 ,4 月30日一天就处决了285人。5月9日再处决28人 ,6 月15日一天处决了284人，以后每隔几天就枪毙一批人，少则几十名，多则140-150名。由于毛泽东的督促鼓动捕杀出现失控，有的地方要求突破毛泽东提出的杀人指标，贵州省委提出杀人数应达到总人口3%才能解决问题。西南、华南也要求突破指标。到1951年5月初，广东、广西两省已经逮捕188679人，处决了57032人。其中广东4月份就处决了10488人。到4月底，华东地区共逮捕了358000余人，处决了108400余人，占人口总数的0.78%。中南地区到5月上旬杀人超过20万，接近人口总数的1.5%。从4月下旬到5月中旬，中南局这四个省又处死了5万多人。毛泽东发现杀人越来越多，出现了失控的情况。4月20日，他致电各中央局书记，要求各地控制杀人比例。虽然2月中央会议决定先规定杀人数以人口0.5%为准，但是现在西南已达到1%，中南和华东的某些省亦达到1%，个别地方已超过。一般看来，华东、中南、西南三大区似乎均需超过1%的比例才能解决问题，但是超过太多似乎不妥。柳州专区要杀5%显然是错误的，贵州省委要求杀3%，我也感觉多了。我有这样一种想法，既可以超过1%，但不要超过的太多，不要规定一般以2%为标准，而将许多犯人列为无期徒刑，离开本县，由国家分批集中，从事筑路、修河、垦荒、造屋等生产事业。例如西南区准备再杀的6万人，杀掉3万左右，将其余的3万人左右分批集中生产。如果以人口0.5%计算，西南、中南、华东三区就有15万人以上，是一批很大的生产力。贵州省委要求再杀22000至25000，我们可以允许他们再杀10000多一点，留下10000多不杀，已经超过2%的比例。已是按照贵州这样的特殊情况办事，已经算得准和狠了。接着毛泽东再电告华南分局领导人，根据华南已杀57000多，县衙犯人尚有16万多的情况，华南两省一市和豫、鄂、湘、赣一样，从6月1日起停止捕人4个月，集中力量清理积案，总结经验，教育干部。毛泽东这时感到光有他的批示电报还不足以制止这一股强劲的捕杀风，于是就有了1951年5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会议出台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控制各地捕杀风。但是事实上，第三次公安会议后，很多地方的捕杀风没有停下来。华东区1951年5月统计，共拘捕人犯35.8万名，杀了100800名。到了1951年10月份，统计数字是捕了46.8万名，杀了13.9万名。这就意味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后几个月里，又逮捕了11万人，处决了4万人。所谓停止捕人杀人4个月，根本没停下来。第四篇文章的题目是《监狱来的妈妈》，舆论风暴中最该关注的是正在倒退的大众智商。作者扑腾人。近期一部尚未上映的电影《监狱来的妈妈》引发全网围剿，一夜之间所有人都在重复一句斩钉截铁的定论：原型女主就是纯粹的杀人犯，不值得同情，不配救赎，更不配被拍成电影。我翻遍了该案终审裁定书全文，看完了完整卷宗事实，也对照了现行法律条文，越看越觉得荒谬。这根本不是一场简单的善恶对错之争， 而是一场全民只读结果，不看前因，只信情绪，不信法理的集体认知倒退。放在十几年的法治进程里看，我们非但没有进步，反而倒退了整整十几年。一切源头是2009年西安一间普通出租屋里，一件小到不值一提的家务琐事，织床，就是睡前整理床铺，铺平被褥。事发当晚22点，已是深夜休息时间。当事人赵小红辛苦一整天外出兼职婚礼司仪，身心俱疲，洗漱完毕后已经上床躺下准备休息。可她的丈夫张博执意要求已经入睡的妻子起身下床重新整理床铺，单单一次折腾尚且不够，反复要求整理，疲惫的赵小红不愿配合。这场极致微小的家务矛盾瞬间引爆了肢体冲突。按照公安侦查法院终审确认的客观事实，争执发生后，男方率先动手，用拳头击打赵小红头部，随后强行将躺在床上的她拖拽下床，并用脚踢踹她的后腰。一个已经疲惫入睡毫无防备的女性，在深夜的私人空间里被伴侣暴力拖拽击打头腰，全程是被动承受仓皇躲避的一方。慌乱恐惧之下，赵小红第一反应不是反击，而是逃跑。她挣脱后往卫生间客厅逃窜，可男方并未停手，依旧步步紧追，退无可退。极度恐慌的状态下，她随手拿起桌上的水果刀自保，在对方持续扑上来的瞬间慌乱中挥刀抵挡，最终酿成了致人死亡的悲剧。这是法院盖章认证完全可追溯的完整事实，没有任何杜撰，没有任何美化。可如今的网络舆论几乎把所有前置的暴力、逼迫、恐慌全部删除，只截取最后最惨烈的结果，他持刀致人死亡，所以他是十恶不赦的杀人犯，一切过错皆由他而起。很多人振振有词，法院没认定家暴，所以不存在家暴，他就是普通互殴后的蓄意伤人。这句话看似敬畏司法、理智客观，实则是不懂法条，不懂司法时代局限，被片面舆论带偏的典型无知。这里必须厘清一个全网最大的认知误区，也是本次舆论翻车的核心关键。家暴从来不是只有长年累月反复虐待这一种形态。很多人刻板地认为只有常年被打、频繁受虐才算家暴，单次冲突、单次殴打就只是普通夫妻吵架，这是完全错误的认知偏差。根据2016年正式实施的中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法条条文写得清清楚楚，毫无歧义，身体暴力不要求持续性，不要求反复性，单次殴打、拖拽、踢踹就已经构成法定家暴，只有精神辱骂、恐吓才要求经常性、持续性。最高法多地司法机构的官方解读也反复明确，家暴和虐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虐待需要长期、持续、反复的摧残，而家暴单次即可成立。简单来说，常年家暴是恶劣虐待，单次无故殴打同样是法定家暴，二者只是程度不同，性质没有区别。回到2009年的案件，最让人无奈的时代局限就在这里。彼时反家庭暴力法尚未出台，全国没有统一细化的家暴认定标准，没有人身安全保护令，没有受虐妇女防卫从宽的司法导向。十几年前的基层司法审判逻辑简单又冰冷，只要最终是你持刀致人死亡，就优先定性为重罪，不会细致考量前置的单方暴力、当事人的恐慌处境、绝境下的情绪失控。 当年的法院受限于法律空白，无法将这场深夜无故殴打、拖拽、踢踹认定为家暴，也无法采纳防卫从宽的情节，最终以故意伤害罪定罪量刑，是时代司法尺度的局限，而非当晚暴力不存在。可现在的网友偏偏抓住这个时代漏洞大做文章，他们无视法院确认的男方先动手击打头部、拖拽下床、踢踹后腰的客观事实，死死咬住判决书没写家暴这六个字，把一个遭遇单次家暴、绝境反抗、过失致人死亡的弱势女性彻底抹黑成脾气暴躁、无故杀夫的恶毒女人。更讽刺的是，很多人以此彰显自己的清醒理智，嘲讽共情当事人的网友是圣母心、是法盲，殊不知真正不懂法的恰恰是他们自己。他们迷信一纸判决的最终结果，却完全不懂判决背后的时代背景、法条严格、司法尺度的差异，把旧法时代的局限判决当成永恒不变的真理，以此肆意否定、钳制暴力、抹黑受害者，这就是最典型的伪理智真盲从，看似坚守法治底线，实则僵化教条，片面极端，被碎片化舆论精准拿捏，心甘情愿成为带节奏的工具。十几年前，央视曾多次专题采访报道各类家暴反击入狱的女性群体，那些案例里的女性大多和赵小红境遇相似，长期或单次遭遇婚内暴力，求助无门，投诉无果，最终在绝境中反抗失手致人死亡。彼时的主流舆论和官方导向清醒且包容，承认婚姻暴力的隐蔽性，理解弱者求助的困境，正视旧法时代司法的局限性，愿意体谅绝境下的人性失控，倡导社会给予犯错者改过自新、自我救赎的机会。那是2016年反家庭暴力法落地前后，全社会反家暴意识觉醒、法治观念进步的黄金时期，整个社会的共识是法理归法理、人情归人情、定罪归定罪、救赎归救赎，法律惩罚行为，社会包容人性，我们既要敬畏司法判决，也要看见苦难背后的无奈。可短短十年过去，我们的法治条文越来越完善，舆论风气却大步倒退，退回了唯结果论的原始状态。现在的网络舆论已经简单粗暴到令人咋舌，只要你最终致人死亡，你就是纯粹的恶人，无论谁先施暴，无论你是否被逼至绝境，无论你是否恐惧自保，前置的暴力被彻底抹杀，绝境的无奈被视作矫情，人性的脆弱被定义为恶毒，所有人拿着一把绝对化的道德尺子，丈量所有复杂的人间悲剧，把多元的人性困境简化成非黑即白的善恶判断题。我们真正抵制的正是舆论的极端双标与认知倒退，绝大多数网友的批判早已偏离了正轨，他们不看卷宗，不读法条，无视客观事实，借着打假电影的名义彻底否定当事人遭遇的暴力侵害，抹除男方的全部过错，把一个遭遇家暴、绝境反抗的女性污名化为天生恶毒的杀人犯。婚姻里的暴力与反抗，绝境里的挣扎与失控，旧法的局限与人性的无奈，从来都不是一句好人坏人就能概括的。如今的舆论场最可怕的不是无知，而是自以为清醒的无知。很多人刷到几条碎片化言论，就笃定掌握了全部真相，拿着片面结论嘲讽所有共情者，把包容救赎当成圣母泛滥，把敬畏法理当成僵化教条，把看见苦难当成是非不分。我们如今拥有了更完善的反家庭暴力法，明确单次殴打即是家暴，明确弱者反抗值得被体谅，明确司法要兼顾法理与人情，可大众的认知却停留在十年前的蛮荒阶段。 甚至更加倒退。一个正常人被无端暴力逼迫至绝境，慌乱中失手犯错，理应被看见困境，被体谅无助，被允许救赎。可有的人正在做的是一边呼吁反对家暴，保护弱者，一边又亲手抹杀弱者的反抗，嘲讽绝境者的挣扎。第五篇文章的题目是《时代缝隙中的悲剧性殉道者》，作者江福珍。王秉章是一个符号，浓缩了中国当代海外民运最热血、最执着、最激进、最痛苦也最受争议的几十年。王秉章至今仍在狱中服刑已超过20年，且未获假释，这使他成为了一个活着的无法绕过的殉道者。他的殉道者形象的确立并非源于英雄式的胜利，而是源于一系列精心编织的悲剧死结。为此，我们将还原历史细节，剖析他如何从民运领袖走向无限期的禁锢。王秉章的悲剧首要源于他的理想过于超前，且被认为近乎偏执的地步。当海外民运普遍处于务虚理论探讨的初级阶段时，他已洞察到民主化的核心在于建立反对党，且必须闯关回国实地操作。民运领袖汪明先生曾评价王秉章身上有种少见的中国知识分子品格，他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他身上的爱国心和爱民情怀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种执着也带来了他的宿命，他注定无法被他的时代甚或是他的战友所完全理解。为了更深刻地理解他，我们可以引入汪明先生概括的王秉章十个第一作为基础，再加入那几个决定了他命运的关键悲剧时刻。王秉章战友汪明概括的十个第一，第一个，公开弃医从文，现身民运的公派留学生。1982年他作为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医学博士，在加拿大公开发表宣言，投身民主运动，震动海内外。第一个创办海外民运理论刊物，1982年在纽约创办中国之春，提供首个持续的理论平台。第一个发起成立海外民运政治组织，1983年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开启政治性阻挡先河。第一个提出建立反对党理论并身体力行，海外民运最早将阻挡作为核心目标。第一次成功在海外召开具有代表性的民运大会，1983年第一届民联大会。第一个持续数十年多次闯关回国付诸行动的领袖。第一个也是至今唯一一个被诱骗至第三国绑架回国的民运标志性人物。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因恐怖活动罪和间谍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领袖。这两个罪名被广泛认为是政治迫害的工具。第一个在狱中用易经诠释圣经密码和汉字密码的政治犯，第一个也是至今唯一一个服刑超过20年且未获假释的无期徒刑精神领袖。在这些第一的背后，四个构成的悲剧死结彻底强化了他的殉道者形象。一，被自己创办的组织流放。1980年代末，随着组织的扩大，王秉章的激进阻挡路线遭排挤，他被迫离开了自己亲手建立的民联。这种来自内部的政治背叛和情感孤立，标志着他政治生涯的首次滑铁卢，也为他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二，闯关阻挡与战友的割席，这是他最具行动力也最具争议的篇章。1989年闯关，六四之后，他试图以此举向国际宣示民运未亡，但被禁止入境，滞留在日本机场。1991年和1998年闯关，他不顾个人安危肉身闯关，试图建立反对党组织。著作《中国民主之路》正是1998年初闯关前夕写作的，用于指导国内民运和阻挡实务。这些行动招致了许多民运大佬的公开诟病。郑源先生就曾尖锐批评他的盲动， 许多大佬甚至不惜公开割席，来自战友的谴责和孤立，比任何敌人的打击都要沉重。王秉章未能成为众望所归的英雄，反而成为了海外民运中一个需要被消毒的标签。三，被绑架与狱中神学的诞生。2002年的越南绑架事件是王秉章生命中最后一个也是最无解的死结，这一遭遇使他的悲剧命运达到了顶峰。在漫长的狱中，他转而向信仰寻求力量，并在狱中撰写了重要的精神著作《神谕圣经宪法揭秘》，已经出版，试图将信仰与政治宪政结合，尚有一部汉字密码全破译尚未完成。四，无限期的禁锢与最终的神话。2003年他被判处无期徒刑，他的死循环在于中国法律规定无期徒刑可申请减刑，前提是获得国家赦免。对于一个坚持信仰拒不认罪且在海外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犯来说，这一前提几乎不可能获得假释或者获得国家赦免。无期徒刑没能在20年上限释放，他的身体已被摧残，但他的殉道者形象在这种双重的遗忘中逐渐浓化，成为一个复杂痛苦却又无法绕过的精神象征。王秉章不仅是汪明概括的那个十个第一的先驱，更是一个活着的痛苦的却又无法绕过的精神象征。王秉章是一个悲剧，他的超前和执着让他成为了中国民运史上不可或缺却又无处安放的音符。辛浩年先生曾对他的命运做过总结，王秉章的命运就是一个在海外真正推动民主运动的领袖的命运，他的悲剧在于他的理想超前于时代，身体又被禁锢在时代的缝隙中。第六篇文章的题目是中国还有多少癌症村，作者刘一鸣。都市楼宇层层叠起，市井喧嚣日日不息，社会发展一路向前，可浮华表象之下，乡土之间藏着的疾苦早已触目惊心。近日媒体冲破层层阻力，实地暗访武汉新州黄土坡村癌症扎堆爆发的惨状公之于众，一举撕开了地方长期捂盖刻意隐瞒的民生伤疤，桩桩件件实情看得人心头愤懑难平。短短数年光景，黄土坡村怪病恶疾肆意横行，村内之人接连倒下，染癌之人逐年激增，其中大半都是家中顶梁的青壮年，挺不过去的匆匆撒手人寰，一撮黄土掩埋一生劳苦，落得草草收场的结局。放眼偌大华夏，黄土坡村这一处受难村落从来都不是独立，更绝非个案。多年来零星被舆论曝光的患病村落不过是浮在水面的冰山一角，更多隐匿于江河沿岸工矿周边偏僻山野之中的村落，长久浸泡在污染浊气里，村民日日饱受病痛侵扰，隐忍求生却始终被刻意隔绝在公众视线之外，无人过问，无人体恤，更无人出面根治乱象。追根溯源酿成这一幕幕悲剧的罪魁祸首便是肆无忌惮的工业污染，无数扎根乡村的中小型化工加工企业一心唯利是图，眼中只有利润收益，全然漠视国法规章，罔顾一方百姓性命安危。水为生民血脉，土养一方生灵，水源浸染毒素，良田惨遭侵蚀，一方水土彻底败坏，工厂生产产生的刺鼻废气不分昼夜肆意排放，整日笼罩村落上空，污浊气息经久不散，寻常百姓连开窗透气都成奢望，工业废渣随意堆砌田间地头，重金属与有害物质渗入土层，耕种而出的五谷杂粮、时令蔬果尽数沾染祸患，乡民世代饮用毒水，呼吸浊气， 食用带毒食材，日复一日毒素淤积体内，重疾缠身早已成为必然结局。乡里乡民一生安分守己，勤苦耕耘田地，他们用汗水滋养土地，到头来却要为粗放无序的发展乱象买单，用自身健康乃至鲜活性命为不法商家的贪婪、地方治理的疏漏付出惨痛代价。世间万般不公莫过于此。比致命污染更让人寒心刺骨的是百姓求助无门、申诉无路的绝望处境。早在水土异变、怪病频发之初，村内村民便已然察觉事态异常，眼见邻里亲友接连患病离世，众人满心焦灼，主动奔走至基层部门陈情诉苦，屡次实名举报排污乱象，也曾试图借助本土媒体发声求援，只求能够整治污染源，守住一方生存净土。可百姓满腔恳切的诉求尽数石沉大海，换来的只有层层推诿、刻意搪塞与敷衍应付。地方环保部门执法形同虚设，例行检查走过场，出具的检测报告一味粉饰太平，满口宣称水质土质全部达标，公然蒙蔽视听，掩盖触目惊心的污染实情。面对确凿的排污证据，相关职能部门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味偏袒纵容违规企业，置万千乡民生死于不顾。内里利益纠葛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污染企业落地建厂能够为当地增添财政税收，撑起表面光鲜的经济数据，成为部分基层官员标榜政绩的筹码。更有甚者，部分身居其职之人背弃初心，背弃为民履职的本分，与不法商户暗中勾结，从中谋取灰色私利，甘愿沦为污染企业的坚固保护伞，为违规排污大开绿灯，死死压住民间所有抗议之声，封锁所有负面实情，为了一纸虚浮政绩便可漠视苍生性命，为了一己蝇头私利便可罔顾世间公道。本土舆论阵地彻底失声，地方媒体迫于压力噤若寒蝉，不敢揭露真相，不敢为民发声，任由苦难在乡土之间肆意蔓延，任由悲剧反复上演。倘若不是外地媒体不惧强权压力，深入乡村深挖实情，敢于直击乱象，据实报道，这片土地上百姓承受的无尽苦难还会被长久掩埋，还会有更多无辜之人葬送在污浊水土之中。直至舆论声势浩大，引发全网哗然，上级部门方才仓促出手，紧急组建调查组入驻核查，着手整顿乱象。可再多事后补救举措，终究难以挽回已然逝去的鲜活生命，无法消解病患长年累月承受的身心剧痛，更无法修复一个个支离破碎的普通家庭。扪心试问，除却这些已然浮出水面的受难村落，神州大地之上究竟还隐藏着多少无人知晓的癌症村？这个沉甸甸的疑问至今没有任何人敢于直面作答，更没有相关部门敢于全面彻查，如实公示。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但凡工业扎堆、污水横流之地，几乎都有相似的苦难在上演。毫不夸张地说，曝光于世的受灾村落寥寥无几，潜藏在暗处默默受难的村落数量远超所有人的想象。任何发展前行的步伐都绝不能建立在牺牲底层民众健康性命之上，再亮眼的经济数据、再宏伟的建设工程，都抵不过寻常百姓一家安稳团圆。如今基层环保监管体系漏洞百出，执法力度疲软无力，不法企业违法排污的代价微乎其微，而无辜百姓承受的伤害却是灭顶之灾。长久以来的纵容包庇、失职失责，让污染顽疾屡禁不绝，让一方方宜居乡土沦为人人避之不及的病痛绝地， 将无数淳朴乡民推入无尽深渊。黄土坡村爆发的这场民生劫难绝非一时偶然，而是常年治理缺位、利益裹挟、监管失守积攒而成的沉疴弊病，今日挺身而出为民呐喊，揭露世间疾苦，不只是为受难乡民讨要迟来的公道，更是以此敲响警钟，痛斥诸多乱象，警醒各地履职之人幡然醒悟，坚守为民初心。当下最紧要之事，便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彻底排查，全面摸清污染村落真实数量，不留一处死角，不藏一丝实情，重拳出击，严打肆意排污的不法企业，依法从严从重惩处斩断官商勾结的利益黑链，对所有漠视民生、失职渎职、徇私枉法的公职人员，一律严肃追责问责，绝不姑息纵容。但愿苍生俱保暖，不辞辛苦出山林，时代滚滚向前，社会不断变迁，绝不能让底层民众沦为无序发展的牺牲品，绝不能让淳朴乡土沦为藏污纳垢的受难之地，更不能让先卧病榻、受尽磨难、后归黄土潦草一生的凄凉结局一再上演。第七篇文章的题目是 MAGA 腐败已经到了新高度，为何川普要继续掠夺美国，作者保罗克鲁格曼。川普政府正在设立一个 17.76 亿美元的秘密资金池 1776， 这个数字显然带有美国独立战争象征意味，用于赔偿所谓法律战和政治武器化的受害者。说得更直接一点，如果你是美国纳税人，这意味着近18亿美元公共资金将被交给由川普任命的小组来决定交给谁，受益者很可能包括1月6日国会骚乱参与者以及川普本人、他的家族和盟友。如今已经很少有事情还能让我震惊，但这件事，一个为川普服务的司法部居然拿出巨额资金去和解川普本人提起的诉讼，依然刷新了利益输送的新下限，也进一步暴露川普对美国民众的蔑视。当然，川普及其亲信的大规模腐败并不新鲜，但这次掠夺的毫不掩饰，把事情推向了新阶段。此前我们看到的更多是裙带资本主义和内幕交易，富豪和企业通过各种隐蔽渠道，尤其是加密货币，向川普输送利益，以换取政府合同和政策优惠。与此同时，川普本人以及身边人士则依靠提前掌握政府政策信息进行市场交易，从中获得巨大收益。但现在川普连中间人都不再需要了，他实际上是在直接告诉官员们，把钱直接付给我，或者付给我指定的人。必须承认，我们早已知道川普是美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总统，而且腐败程度远远超过其他人。但如今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公开、最赤裸裸腐败的领导人。毕竟普京显然也窃取了数十亿美元，但从未如此肆无忌惮，甚至第三世界独裁者通常都会试图掩饰自己的腐败。不要以为这个由纳税人资助的秘密资金池不会带来政治后果，恰恰相反，我看到的民调和焦点小组研究显示，选民对腐败问题极度愤怒，在民众失去医疗保障、食品援助，同时还承受川普政策带来的高物价之际，川普却挪用纳税人资金中饱私囊，这对民主党来说将成为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极具杀伤力的攻击素材。因此我们应该思考，为什么川普主义者如今已经彻底放弃克制。美国历史上腐败政客并不少见，尽管与川普相比他们都只是小巫见大巫，但至少他们还会努力隐藏腐败，或者至少保持低调，留下否认空间，以避免激怒选民。而我认为这种毫不掩饰的公开掠夺其实是川普主义下美国未来走向的路标。的确，川普拥有一批无论如何都会支持他的核心支持者，其中很多人甚至真的相信他是上帝选中的人， 这保证了他的支持率存在一个下限。但正如内特·科恩最近在《纽约时报》所写的，川普近期灾难性的民调显示，这个下限可能比很多人原本以为的更低。而且我们已经知道，川普和他的盟友根本无意接受真正自由、公平的选举。在罗伯茨领导的最高法院毫无保留的帮助下，他们已经通过重新划分选区操纵中期选举。川普阵营也正在积极压低倾向民主党的选民投票率，包括要求各州允许他们挑战选民登记名单。如果有人认为重新划分选区就是 MAGA 破坏民主的终点，那就太天真了。即便如此，川普依然清楚，哪怕共和党已经通过选区划分占尽优势，今年11月仍可能出现足够强大的蓝色浪潮，让民主党重新夺回众议院，甚至很可能重新掌控参议院。艾略特·莫里斯估计，民主党至少需要领先4%的全国普选票才能赢回众议院。而《纽约时报》最新民调显示，他们目前领先11%。既然如此，川普为什么不至少稍微收敛一点腐败行为？一种解释是，即便 MAGA 在11月惨败，民主党也无法指望每次选举都出现浪潮式胜利，而且如今整个政治环境已经明显向共和党倾斜。正如莫里斯所写，对于民主党来说，2026年局势未必绝望，但对于2028年以及更远未来的美国民主而言，情况则完全不同。因此，你可以把这个18亿美元秘密资金池看成川普向 MAGA 世界发出的承诺，只要他们在未来2年半继续支持他，就有利益可以分。更深层来说，我们实际上正在目睹一个准威权政权的腐败与犯罪如何越过无法回头的临界点。如今川普及其 MAGA 追随者已经窃取太多财富，犯下太多罪行，不仅包括盗窃，还包括非法把美国拖入战争、虐待、爱死、被拘留者等等。一旦失去权力，他们中的很多人，最轻也将面临个人破产，最严重则可能入狱多年。哪怕他们现在立刻停止犯罪，这种风险也已经存在。因此，他们根本没有动力停止犯罪，也没有动力停止继续用利益收买别人。他们只有两种结局，要么成功摧毁如今这个美国，要么失败。在结果揭晓之前，他们完全可以继续更深程度的腐败，继续实施更多的犯罪行为。可以这样理解，川普主义者已经犯下的种种严重行为，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心制造出一个类似黑洞的存在，而他们自己其实早已越过世界那个一旦跨过就无法逃脱的边界。因此他们接下来只会做出越来越可怕的事情，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以上就是今天的每周新闻评论，希望大家喜欢，有什么意见和建议请给我们留言，谢谢。